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心。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生命记第五章再重讲一次十诫，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摩西的第二篇的讲道，在这几篇的讲道里面不断的围绕着十诫的重要性，怎样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有一个智慧，怎么除去偶像，怎么谨慎的活在恩典当中。然后神会要再从第九章一到第十一章把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摩西有神的智慧，神的负担，对百姓说，你要做哪个选择，你们自己要懂得去选择。所以第五章就是在重讲一次十诫，第四章已经讲了，第五章再讲的再更明白一点，去明白在十诫当中神渴望对他的百姓最深的心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对于神的话语，神有几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因为这是神与我们的立约。所以为着神的约，你今天可以向神有这个祷告，主啊，把我的耳朵打开，我可以听得懂。就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尤其是旧约啊，我们读不下去，你要跟神祷告说，主给我听，我可以听得懂你的话在讲什么，我可以看得懂你的话在讲什么。第二，给我智慧可以去学习，让我对你的话语有渴慕，我不会读不下去，我是在读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懂你的爱，越来越懂你的心，学习。第三，我要遵守，主啊给我力量，我不要放弃。很多时有时候我守不住，我放弃了，对这个信仰我撑不下去了，对这个信仰我想放弃了，服侍我不想再去服侍了，我好想换教会，我好想离开教会。主啊帮助我遵守下去，我能够坚持。最后遵行，给我有力量能够活出来，我能够有力量去活出你的道。你向神祷告这四件事，主啊这是你与我的立约，愿我看重这个约，帮助我活出你的心意。所以一开始就先告诉我们，第四节第二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十诫。在讲十诫之前，神先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神，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遵守十诫。所以仔细听，人先成为神，给了我们的救恩，他在颁布十诫，所以是神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让我们得着恩典，活在他的国度里，我们叫活出一个他国度的生活，就是十诫。所以不要搞错了，不是说先遵守十诫你就可以得救啊，遵守了十诫呢你就可以得着恩典哦，以至于神就成为我们的神，次序不是这样。神先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奴仆成为儿子，他就帮助我们要活出他的命令，活出他的律例，活出他国度的生活。所以你是可以活得出来的，向神要力量，主让我听得懂看得懂，让我有智慧，我能够去学习，我有渴慕去学习，让我有力量能够去遵守持守，让我能够行得出来去遵行。 所以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一开始就讲十诫，十诫再讲第二次，在生命记里面你会看到十诫一直在重复的在讲。为什么？因为这是所有一切律例的根基。第一诫，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遵守安息日。今天这四项基督徒啊，我们有时候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不然就常犯。你仔细去看，现在在整个基督教界，大家最常讲的一些的话题，大家最爱去听到的一些的信息，大家最渴望去追求的一些的信息，一些的聚会，你仔细去看，在十诫当中的含量有多少？为什么生命记一再重复再讲，不是把我们带到那种规范限制啊瑕疵？因为这是神心里很深的供应，他要我们明白他是我们的神，他要我们明白我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只有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大国，有智慧有聪明的大国。他也告诉我们不要雕刻偶像，什么形象都不可以。有时候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名声成为我们的偶像，面子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真的是致使我们这个老体啊，把我们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啊，把这个偶像全部都杀死。我们是要在基督里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有时候我们就是乱祷告，乱呼求啊，乱宣告神的真道，神的话语，圣经都不好好读，跟着宣告啊。这个牧师很有名，跟着他宣告，圣经有没有这么讲不知道，只知道跟着宣告他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好，我想要阿们阿们阿们，跟着叫。神的话有这么说吗？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就是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去说这是神的道，不在神的律法，也不在神的教导的里面硬说这是神的应许，这就叫妄称神的名啊。今天我们常常犯了，更别讲第四个了，谨守遵行安息日。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不在乎安息？你花时间等候神吗？你在乎神的时间表吗？在一周忙碌的生活的里面，你会分出来一天真的好好的在神面前，不忙碌其他的事情，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他，爱他，敬拜他，亲近他，享受他吗？这四件事情在当初的旧约以色列民他们一再的犯错，但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求神怜悯我们。为什么十诫会重复讲，第四章讲，第五章讲，后面的几章还会重复再讲？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看重神与我们的立约嘛。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听，我不懂，我只要听我想听的。我们没有去学习圣经真理，不懂，台上讲宣告我也跟着宣告，台上说很好我也跟着阿们。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有能力去遵守去遵行？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妄称会在我们生命常发生，不遵守安息日常在神的教会里面去发生。求神怜悯我们，看重十诫，十诫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真真实实活在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不是限制，而是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提醒。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关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但在二十一节次序有点调整，不贪恋人的妻子放在前面了，这讲到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巴赖皮尔那边犯淫乱的罪，就是没有遵照神所量给我们的妻子。再来，贪恋人的房屋跟田地，田地加进来了，之前没有讲到田地，就是因为我们要进去得地为业了，人里面的贪心多起来了，开始贪恋别的土地了。神不公平啊，给人的是草原，给我的是岩石地啊，给人的是平原，给我的是山坡啊，不公平啊，我就贪恋别人的土地，就是觉得神不公平，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陷害人、贪恋。今天在教会当中基督徒有没有犯这样罪？有，我们贪恋这个世代，我们觉得神不公平，我觉得我比较难，别人比较好走啊，我就会觉得主啊，我也想要这里拿一点，偷到一点钱，偷到一点时间，偷到一点名声，我里面有没有记恨？我里面有没有被冒犯而不饶恕？ 我里面有没有一个不对人的赦免，在我里面怀怨怀恨。现在的这几诫，我们至今可能天天都在翻。所以第五章摩西在他第二篇的讲道里面，特别一开始就是讲到十诫。所以22节到27节就是提醒我们，奴仆的心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你看第24节，这些人说什么？看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现在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25节，现在大火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听见耶和华的话，我们会死啊，我们会死啊。奴仆恐惧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懂得天父的心，他也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至终他一定会犯罪。所以你一定要为你的核心身份祷告。今天在信仰的当中，在主日的讲台里面，恢复儿子的心，我们不常讲。你可以为自己祷告，如果你有听到这篇信息，你要为自己恢复一个真儿子的心来祷告。主啊，救我脱离奴仆的心，把一个真儿子认识你的心放在我里面。对于我而言，遵行遵守听跟学习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是在爱中越来越认识你，与你同行。把一个真实爱阿爸父的心赐给我们，与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一起走上这个真儿子的生命。28节到31节，你看就说，哎呀，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摩西摩西摩西去就好了。你看到28节到31节，神说什么？你看神说什么？耶和华听见了。他们说会害怕，耶和华说听见了。对了，他们说的都是耶和华说两次，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好，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神再退一步，好，他们惧怕我，但他们也愿意敬畏我。好，遵守我的诫命，使他们和子孙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可是你看神的心说什么？他对摩西说什么？至于你可以站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真的也可以向神求这件事。主啊，我渴望站到你这里来，我渴望与你在一起，我不要活在一个惧怕的里面，我要真的爱你，我要懂你的心，帮助我靠近你，站到你这里来，我要听你说话，对我说话。主，你对牧师说话，你对先知说话，你对别人说话，主，我也要站在面前来对我说话。这就是神的心，我好让他们可以遵守我的话，使他们可以在32、33节，不偏离左右，存活得福，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长久。所以神要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命令？要我们活嘛，要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嘛，活得长久嘛。所以到了第6章，神就讲啊，怎么听，怎么谨守遵行，怎么活得长久，怎么让你们的人数极其众多，使神的应许可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敬畏耶和华。神给我们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在第4节到第9节，看重神的话。第一个步骤，看重神的话，第4节到第9节，我鼓励家人把它背起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那个 Shema， 听。神这种很认真的说你们一定要听，是神从心里面向我们发出来的呼唤。听，听，神是独一的神，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也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这就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啊。神从他的心里最深的呼喊，听，听，独一的神，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我们怎么尽啊？什么叫做尽？尽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你的心让神来掌管，让你的心思意念情感让神来掌管。力，让你一切的力量，你的能力让神来掌管。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就是我的全人我都愿意完全的交给神来掌管。主啊，我爱你，我愿意全然的为你献上。这就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尽了没有，我到底尽到怎样才叫尽，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知道你让了有多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哪一个没有办法让神来掌权的？我的婚姻我可以交给神吗？我的财务可以完全的交给神吗？我的时间，我的喜好，我生命中的一切，连我的健康我都愿意交给神。这就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信任他，让他来掌管我的一切，我完全把我自己献给他， 这就叫做 Shema， 听，这就是神要的。所以在你的生活去谈论嘛，记在心上嘛，教导儿女嘛，坐在家行在路上都在谈论，记在手上，绑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钉在城门上。以色列人他们是照做了，真的绑个绳子，带个小盒子，我真的用个盒子装经文。亲爱的家人，不要行在外面，看重神的话，你今天你听我们的 Bible Race， 你听生命记，你就不要只有听，跟人家分享，跟你的孩子分享。你今天读圣经，听了一篇道，唱了一首诗歌，神对你说什么话，跟旁边的人分享，就是去遵行，不断的去谈论神的话，这是我们胜过末世敌基督的诱惑迷惑得胜的唯一的一条路。什么？听得懂神的说话，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谈论，不断的去谈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叫在活在恩典当中，要谨慎，不要越来越有恩典就忘了神了。十节到十二节，神说那个诚意不是你们建造的，房屋充满不是你去充满的，有水井不是你凿的，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种的，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向神求恩典，求祝福，求丰盛，不要忘了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啊，疾病了赶快求神啊，得着医治了，得着医治了忘了神了，去忙他的事了。我过得很穷困，神啊帮助我突破，让我的财务有突破，神也给他了，一丰盛了忘了神了，也没奉献了，也不来服侍了，教会也不来了。很多人就是要了恩典忘了这个赐恩典的神。所以神在提醒他们，什么叫做谨守遵行，什么叫做尽心尽意爱我，那就是在恩典当中不要忘了这个神，仍然敬畏他爱他，不要被这些丰富恩典迷住了眼睛，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第三个，那就是不要随从别的神，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他的怒气向我们发作，就把我们从地上除灭。还是说到不要拜偶像，不要离弃神，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在安息日当中尊荣神，这就叫做神是忌邪的，敬畏他，谨守遵行他的话。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就是说不要试探你的神。怎么叫做试探？试探其实就是不信任，对神有怀疑，质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神啊你怎么这样对我，主啊你怎么这样，我们口中啊满了埋怨，主啊我怎么沦落到这里，主啊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我怎么那样。亲爱的家人，改个口吧。什么叫做不试探？就是在你的每一天的环境里面不断的开口赞美跟感恩，从你的心里去感恩。人怎样能够又卓越，人怎样又优秀但是又谦卑，那就是不断的感恩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祝福，感谢神的带领，这就是使我们胜过试探最好的方法。宣读神的话，感恩神的祝福，不要去试探神，不要去埋怨神，不要去怀疑在你的环境的当中，我怎么会绕行在这块地那么久，我要自己找出路。你永远等不到神对你说够了的那一天，直到我们开始降服感恩赞美谦卑顺服，为着你的每一天去向神感恩。你可以起来征战，为疾病征战，为你的心思意念情感起来征战，为你的健康起来征战，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恩，向神求喜乐，向神求一个眼光，在神的面前大大欢呼大大赞美，会使我们胜过这个试探神的罪。第五个，在第二十节到这二十五节，就是花心思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的救恩。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很多第一代很信神，第二代就有点不冷不热，第三代就离开了神的救恩，就是少了这第五点，花心思去教导认识神的救恩啊。所以神教导我们怎么去教导，你看二十节，儿子问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二十一节说什么，我们以前在埃及做过奴隶啊，就是我们以前活在罪中啊。二十二节说什么，神就怎样 施行神迹啊，把我们带出埃及啊。23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把我们领到迦南美地，把地赐给我们了、啊。24节，谨守遵行神的话，要得好处啊，保守我们的生命啊。5，一切遵行就是我们的义啦。所以遵行神的道不是捆绑我们，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律例是要释放我们，是要使我们得着好处，还要成为我们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这就叫做义。我们与神完完全全的合一，这就叫做义。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执掌王权，这就叫做神的义。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有1到6什么事都不做，礼拜天就把孩子送到主日学，孩子1到6都没有看到我们的生活。你的每一天，你的读经有没有让孩子看到？你的祷告有没有让孩子看到啊？你常常在环境里面，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工作有压力的时候，忙着家事的时候，孩子来找你，孩子可不可以从你的口中听得到赞美神的话，感恩神的话，尊荣神的话？还是说烦死了烦死了啊，好累好累，那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你整天抱怨，孩子怎么会在我们的生活听见我们对神的爱，听见我们对神的尊荣呢？所以你要花心思去教导你的孩子认识神的救恩啊。孩子不会自然而然的懂得的，你要教导他，把你的孩子当做一个慕道友去带他，问他，引导他，带他做决志祷告，我们的孩子才会真真实实的得救。就是摩西在5章一直到11章2篇讲论当中提醒我们看重神的实践。今天基督徒我们也要看重神的实践，是在儿子的生命里面去遵行。2，神给我们5条路，这5条路是帮助我们活在这地上蒙福，并且恢复我们的核心身份。谨守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彼此谈论，坐下躺下都要谈论。2，不要在恩典当中忘记了神，你所有一切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3，不要随从别神，不要试探神，花时间教导你的儿女。这5件事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使我们在地上享福，承受这地，并且活得长久。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期待您的加入。